诸佛于如是智。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下面这个文呢、是类通啊，清凉大师啊住得好，他说啊，这个是啊钱中啊与十种智啊，这就是从第一句啊，二十十方一切诸佛即于普贤菩萨摩诃萨能如一切知性力智，这一句是总说，后面九句是别说，每一句都有后面有一个智啊，啊，总共十种智啊，啊，那么后面我们刚才念的这个文，要我们触类旁通。啊，说一个就是佛前面普贤菩萨啊，此世界啊，这个词华藏世界，如来是毗卢遮那啊，如来前面普贤菩萨摩诃萨啊，他蒙十方一切诸佛加持，这是义加了，加持普贤菩萨的全智啊，十代表圆满啊，华严这个经上都是举例子来说，真的是我们常讲的点到为止啊，是展开无量无边的、究竟圆满的全智啊，说如是一切世界海，这个地方就是叫我们触类旁通了啊，如是一切世界海，即彼世界海夜夜尘中，你们看这个字，夜夜尘中啊，所有普贤菩萨夜夜如是，这一句我们千万不能够含糊笼统的念过啊，这是把这个世界的真相啊，又一次的为我们显示，这个世界海是我们常常讲的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啊，啊，每一个刹土里面，他讲的是夜夜尘中，依报最小的微尘呐、啊，微尘里面有现无量无边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里头都有像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境界 如来海会呀、啊，普贤菩萨在如来面前呐、啊。事先入定呐、啊，啊，得佛得一切诸佛加持，重重无尽。这个境界，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啊，但是我们对佛要有个信心啊，如果没有信心，那就是刚才所说的你不是发起啊，你不能做佛法的传人啊。我们把这个意思讲得最直下，你不能传华严，啊，众生根器不相同啊。有人喜欢这个经，不相信那一部经，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只要你真正喜欢的这个经论，你对它有真正的信心。啊，像我前面所讲的标准，坚固的信心，啊，不改变、不退转的信心，你能有正确的理解，又能依教奉行，你就能传那部经，你就能传那个法门。但是另一个法门，另一部经，你们有能力传了啊？这种情形很多啊，甚至于我们同样修净土的啊，我们在最近看到很多例子，夏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文，啊，有一些人不能接受。他就不能传这部经啊，他如果喜欢康僧铠的文字，他就能传那个法门。个人根性不相同啊，从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看出来。啊，但是今人跟古人不一样，古人虽然传一个法门，他尊重一切法门啊，他不毁谤啊，所以他能成就啊。我们今天传一个法门，批评另外一个法门，毁谤另外一个法门，能不能成就？不能成就啊。为什么不能成就呢？毁谤三宝的这个业障很重啊，戒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毁谤三宝的这个罪业堕阿鼻地狱。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五十三位善知识所修学的法门不相同，你看他们是什么态度？自己谦虚，赞叹别人，这个对呀。啊，古大德常常告诉我们，若要佛法兴呢，除非生赞生啊。啊，佛弟子彼此互相赞叹，佛法才能兴旺啊，社会大家对你才尊重啊。为什么呢？你家和嘛，这家和万事兴嘛 彼此互相毁谤，你的家不和。家不和什么？别人瞧不起你，你就衰微了。道理就在此地啊。所以任意批评毁谤不是真正修行人。真正修行人六祖讲的标准很明显，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六祖接着说，他非我不非呀。他做的错事我没有做错啊。我要批评他我就错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我们一句话不说，为什么呢？我要反驳我也错了，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那他们说会基本不可以啊，不能够流通，不能流传啊。这一句话要能成立，好，下联居的会基本不能流通啊，是错误的。我们看看现在一般寺庙里头用的早晚课，早晚课是会基本，不是佛说的，不可以流通啊。许多寺庙里面所做法会用的这些仪轨都是会稽的，都不能流通啊。水陆忏仪不能流通，那会稽的。梁皇宝忏是会稽的，不能流通。慈悲三昧水忏也不能流通，因为都是会稽的啊。大悲忏也是会稽的，通通不能流通。总不能说吧，那么多的会稽本都可以流通，这个本子不能流通，这就怪死了啊。我们要明理呀啊。佛在经上常讲啊，一句偈都能够了生死，都能够出三界，何况一部经啊。再说清凉大师在疏钞里面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讲过经，没有说过一个字啊。他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讲这么多，那是什么呢？古佛所说啊。由此可知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汇集古佛所说的，自己没有加一个字，没有加一丝毫意思在里头啊。跟孔老夫子一样，述而不作学佛要学觉，要有智慧。佛在此地摄种智加持普贤菩萨啊。你要晓得为什么加持呢？普贤菩萨准备为大众说法，入定得佛加持啊。啊，那我们后人讲呢，入定祈求佛加持，我们有心祈求，普贤菩萨没有心祈求啊，自然就得佛加持， 哎，后面经文就说到了。看，何以故？正彼三昧呀，法如是故。这个讲得多清楚啊！为什么得佛，得一切诸佛加持呢？正彼三昧。这一品经普贤三昧呀、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入普贤三昧。普贤三昧这里头讲的太多了，我们也很不容易理解，也很难受持。我们讲个最简单的，普贤菩萨的十愿，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我们的心。真正安住在十愿十波罗蜜当中，那就是三昧啊。那是什么三昧呢？华严三昧叫正受啊，起心动念都与十愿十波罗蜜相应啊，念念相应，入华严境界，你自然就得像这个经上所讲的文殊普贤的加持，得如是一切世界海，即彼世界海夜夜城中所有文殊普贤，都加持你。你要问为什么呢？那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啊，正彼三昧法如是故啊。这是自自然然的，一丝毫妄念都没有啊，一丝毫的祈求都没有，自然而然，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个是真正祈求诸佛如来的加持啊。我们知道华严会上文殊普贤都是故佛再来啊，早就成佛了示现为等觉菩萨，协助毗卢遮那佛教化众生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加持分第三段，身家事实设方诸佛各书右手摩普贤菩萨顶，这个是借着前面的口加持、意加持，最后给我们说身加持。身加持，第一个就是摩顶，表示亲切的关怀。Mm-hmm. 我们要注意经文里面所说的十方诸佛，说明没有一尊佛不包括在其中，每一尊佛呢都舒展右手啊，摸普贤菩萨殿，清凉大师在这一段呢给我们解释的是这佛手摩顶，名加持摄受啊，啊，又准梵本啊，这个是原文的经典，名十方佛身皆不来此，书背不必长，而同时摩顶，故全处顶互不相爱，这些皆是如来自在的业用啊。末后这一句是给我们说明所以然的道理。这是四思无碍的境界，啊，十方诸佛有没有到普贤菩萨真的没有来，十方诸佛无量无边的，没有法子计算的，又何况这个世界诸佛菩萨众生无有一法不是重重无尽，啊，这个到后面总结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啊，夜夜诸佛都束手摩普贤菩萨殿，佛没有来，菩萨没有去，啊，那么这个摩顶是我们想象当中还是真有其事呢？要用我们凡夫境界来说呢，确有其事，普贤菩萨确确实实蒙十方一切诸佛摩顶，菩萨感受到啊，诸佛也感受到啊，同时摩顶呢，个个不相妨碍。这个是不思议境界，不但我们没办法想象，九法界众生都没有法子想象到的，这个是 这是信德圆满的流露。我们没有见性，怎么样去猜，怎么样去想，也想不出来。这是事实啊。所以清凉大师说明所以然呢，就讲啊，借势如来自在作用啊，借势不是一尊如来，不是一尊佛啊，是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书右臂，右是代表身啊，佛法上右啊，我们绕佛右绕，啊，左我们常常用它来代表旁门左道。就一般讲的外道了，这个又代表随顺呐，佛门里面穿的这个衣啊，现在叫大衣呀。偏袒右肩，为什么把右肩放露出来呢？便利做事，就是做事情方便。做事情是为众生服务，为长者服务，对佛菩萨，我们是为长者服务。对一切众生服务，亦佛如是。这就是随时随处我都预备好了为你服务啊。下面一段，其手皆以相好庄严，妙王光树相留业法。这个五句啊，是赞叹相好。一般大乘经上常讲的佛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总共有十句，十是表法的，表无尽的相好。在一乘圆教经典里面，佛告诉我们，佛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是讲的烈印身啊，这个里面含义也很深。如来做这样的示现，都是教导我们呐。我们这个世界， 家都认为啊，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就是圆满具足了。所以世尊到这个世间来，随众生心应所质量，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学习。这也是属于观机，不能过分呐。如果佛视线过分的向好，这个世间人不能接受。啊，认为你跟我们不是一类，你超过我们太多了。最后变成什么呢？不敢接近你，你就没有办法帮助众生了。帮助众生呢，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得到众生的信任、欢迎、爱戴。你的教导、帮助，才产生真正的效果。啊，如果他对你不信任、不喜欢你、不愿意听你的，你以再好的心肠，啊，再大的智慧善巧方便，你都没有办法产生效果。啊，这个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随心应量的重要啊。取得娑婆世界众生的信任呐、爱戴、欢喜接受啊！啊，我们要知道学习啊，我们到某一个地方，一定要随顺这个地方的人情世故。风俗习惯啊，我们到这个地方来也是凡夫啊，但是我们这个学佛有年了，知道佛法的好处，无论在什么地方，念念不忘啊，提升自己的境界，念念不忘啊，把这一份殊胜的功德利益与一切大众啊共享这个心愿是好啊，但是一定要懂得观机，机缘不成熟的时候不能勉强等待机缘成熟啊，古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 是把佛法一种特殊修行的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啊，禅的修学法啊，来了之后，这一方众生的根基没成熟，没成熟也要来，啊，来干什么？下种啊！啊，要等到第六代才成熟。啊，你看看，祖师大德有耐心呐。并不是急着马上就有成就啊，时机因缘没成熟，余俗则不达啊，反而使这个因缘成熟啊更延后了，那是错误的。这种事情是高度的智慧啊！啊，那么再看看近代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普陀山藏经楼里面等于闭关的30多年了，啊，自己在潜修，没有人知道啊，也没有人认识他，啊，真的像《论语》上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呢。不亦君子乎啊！啊，到70岁才被人发现。啊，有几位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居士，啊，到普陀山去游览，无意当中啊，发现的。啊，见面。一两次接触谈话之后才知道这真正是一个高僧大德啊，这些人敬仰啊，啊，从内心里面佩服啊，他们离开了普陀山啊，在杂志报纸里面写文章，给群众介绍普陀山有这么一位高人渐渐才有人专门到五台山去参拜印光法师啊，那就是有目的，是求法去的了，啊，不是去游览观光的了。印光大师这样啊，才大家才知道啊，啊，参访的人多了，啊，名气传出去了。70岁被人发现了，80岁圆寂。他老人家弘法利生的工作10年了，10年时间不长，影响力就太大太大了。在中国佛教这100年当中，啊， 影响力最大的、最深的，没有超过印光大师。中国古人所讲的厚积薄发了，深入浅出啊。他老人家因为方言的障碍啊，山西人常年住在南方啊，说话了有很多人听不懂啊，所以讲经就不方便了，用文字来弘法。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啊。印光大师的文钞收集他老人家一生所写的文章，与学者的书信偏偏都是精彩绝伦的开始啊，我们再细细去观察他这种做法，针对现代人的根基啊，为什么呢？现代人不愿意读经，经文太长了，也没有不喜欢听经，为什么？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他不能够继续听啊。现代人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精短的开始，简单明了，要帮助他解决现前的问题。印光大师给我们这个启示啊，告诉我们面对现前社会大众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啊，来教导他。我在早年讲习里头也曾经谈过啊，最初出来讲经的时候，我想了200个讲题专题啊，其中有100个专题就是取材于印光大师文钞啊。我们要懂得，我们不是讲文钞，在文朝里面呢，取祖师啊几句话的开始。我们跟大家在一起呢，做详细的研究讨论。啊，这个非常非常受欢迎呐。另外100个题目呢，我取材于法院竹林经律意象啊，这是古大德把经典里面重要的开示公案因缘 分门别类，编辑成一部像百科全书一样啊，花园竹林里头一百类 我在初学